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华丽险记。就在珍妮因为找回奥利华而欢天喜地的时候，塞克斯突然开着他那辆长长的黑色汽车从黑暗中飞驰过来，一下子就把珍妮抓走了。道奇带着伙伴们还有奥利华和他的卷毛狗一直追到塞克斯的货仓，他们发现珍妮被关在塞克斯的办公室里面，门口还有两只凶恶的猎犬把守。奥利华勇敢地来到猎犬跟前，两个猎犬一闻到小猫咪的气味就把看守珍妮的事情给忘干净了，他们追赶奥利华冲出了房间。塞克斯跟在后面大喊，你们给我回来。狗伙伴们赶忙趁机把珍妮救了出来，大伙儿逃出了货仓。塞克斯开车追了上来，他大声地叫嚷，
你们是跑不掉的，快站住吧。
幸好费根骑着摩托车在外面接应他们，大伙儿跳上了摩托车飞快地逃走了。塞克斯的黑色大汽车在后面穷追不舍，费根飞快地驾着摩托车却总也甩不掉塞克斯，最后他把摩托车开上了铁轨。塞克斯一心只想得到珍妮和追赶费根，也把汽车追上了铁轨，他却没有注意到一辆火车正迎面开来。费根及时冲下了铁轨，火车轰隆隆地驶过后，坏蛋塞克斯不见了。从此之后 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个坏蛋。他的猎犬也就此消失了。或许他们被聪明的奥利华关在某一处，至今都没有被人发现呢。大家终于安全地护送珍妮回到了家里面，刚好来得及为珍妮庆祝她的生日。珍妮的父亲温斯顿先生为珍妮和他的新老朋友们准备了盛大的庆祝会，大家都十分开心，特别是珍妮和奥利华，因为他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亲爱的费根先生，请你收下这笔金钱吧，感谢你从坏人手中救出了我的女儿。
温斯顿先生说道。费根脸红红的，不知该如何回答。
不，我不能收这笔钱。我一开始也抱了不好的念头，只是最后才幡然醒悟。
费根羞愧地说道。
你也是因为生活所迫，我们能够理解你。不管怎么说，最终还是你拯救了我的女儿，还有她的宠物。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感激你。请允许我帮你解这燃眉之急吧。也请你继续好好的善待这些流浪狗们，祝你们生活幸福。
温斯顿先生和蔼地说道。费根听后十分感动，他收下了这笔钱，解了燃眉之急，也让他的狗朋友们有了更好的生活。庆祝会结束了，费根和他的狗朋友们向珍妮和奥利华挥手告别。他们知道，经过磨难以后，他们将成为永远的朋友。虽然费根曾经有过不好的念头，甚至想要利用珍妮和奥利华来勒索一些金钱，只是最后，他心中的善良打败了心中的利益。他拯救了珍妮，并且把他和奥利华一起送回了家中。不管怎么说，费根先生也始终算一个善良的人。再说说奥利华，从一开始的饥饿流浪，到最终的幸福美满，他经历了许多，也算是先苦后甜吧。他也十分幸运能遇到珍妮这样不离不弃的好朋友，相信他们以后一定会做永远的朋友，永远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一起。
Thank you.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其实呢，我们上期啊讲了很多关于汉昭帝刘弗陵啊他的一些身世背景以及当时这个朝政的格局。但大家都说了，你这老讲朝政吧没什么意思。那我们今天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个故事。我们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我们要从一个公司，如果汉朝真是一个公司的话，那么刘弗陵肯定就是董事长，对吧？但这个董事长呢，可能只有八九岁，自己可能连字儿都认不全呢。有这么一个董事长呢，势必底下就得有几个老臣喽。那汉武帝给他留这个几个老臣呢，从霍光啊、桑弘羊、上官桀、金弼滴这四位老臣。其实这样的格局啊，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例子。但为什么汉朝这个昭宣中兴，我们讲这个昭宣中兴，为什么就是讲说汉武帝到汉昭帝再到汉宣帝，就这一个几十年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是这样？实际上啊，就是代表了整个这个汉朝的这个朝政以及汉朝宫廷文化的一个转型。真正其实有四位辅政大臣的时候，不管是八位还是四位啊，总会出点小问题。这个细小的小问题啊，其实的这个爆发点实际上就在这个皇后的身上。当时这个汉昭帝的皇后啊，上官氏是霍光的外孙女，只有六岁啊，六岁的这个孩子啊就立为皇后了啊，这个实在是有点骇人听闻，是吧？但是这个是古代当中宫廷斗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牺牲品。所以从这些事情上来看呢，一个 CEO 是吧，霍光是 CEO， 然后刘弗陵是董事长。一般这两个人之间，如果 CEO 太强而董事长太弱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董事长啊被换掉了，就是霍光 CEO 啊这个荣登为董事长兼 CEO， 这个学名啊叫做篡逆啊，叫篡位啊，这叫学名。要是我们通俗的讲，就是等于管理层收购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汉武帝生前希望的那样啊，就是周公嘛，让霍光当周公啊，好好当这个 CEO 是吧，把这公司发展壮大上市了，自己赶紧的告老还乡。那当然这所有统治者都希望有这么一个 CEO， 但这种 CEO 不多，不能说绝对没有啊，但是这个实在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是吧，用一个手指头能掰着，就一个手啊，一只手能掰着手指头能算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啊把自己的江山拱手让给别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裂痕呢，在这四个辅政大臣以及皇上和他们这个日常交往当中啊，是渐渐的就显现出来了。首先我们先讲一个不开眼的吧，上官桀。上官桀其实他论资历、论能力、论这个背景啊，他都不强悍。为什么？其实这四位辅政大臣的背景呢，我们之前讲过，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还是要非常着重的要再讲一下。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他沾了这个魏家、霍家都沾光，大外戚一枚。桑弘羊呢，汉朝的时候大司农啊，现在也是宰相级别的人物了，是吧？懂经济啊，这个会管钱，财神爷啊，桑弘羊。这金弼帝呢，他是匈奴王子，是吧？对外这个对匈奴啊，这个展示汉朝怀柔远人啊，是吧？海纳百川啊，是吧？就得靠人家嘛，是吧？这匈奴王子虽然被俘虏，但是很有说服力。但这上官桀吧，虽然是左将军，跟后来刘备当这官差不多，但是这上官桀，第一他不是皇亲国戚，第二他没有什么出众的能力，顶多就是一充数的，是一个平衡的棋子。但是可怕的是，这枚本来是汉武帝生前把他放这个位置上，没想希望他发挥足够的这个光芒的这个枚棋子，突然自己想发光了，那这就势必的打破了这个平衡。其实我们讲啊，这个宫廷当中， 最重要的政治清明实际上是各方博弈的结果，政治上的平衡是最重要的。所以宫廷生态的这个平衡啊，是历朝历代所追求的，这也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儒家讲的这个叫中庸之道，就是谁都别太强，大家一块儿平和啊，和平的这个治理国家，不要搞事情。但是呢，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嘛，对吧，但是就有这位几位想搞事情的仁兄啊。当然我们这个故事啊，我们不会站在任何一个人的角度，我们只站在一个历史叙述者的这个角度来讲一讲啊，是非功过大家来评判，我只是说一说现象。那么这个上官桀呢，他既要拉拢霍光，又想防着霍光，然后又想招是吧外边的外藩要造反，那这个皇上不满意吗？其实昭帝这段时间很短，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展开讲？因为承上启下，昭帝其实起的就是这个作用。所以刘弗陵兄弟起的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篇幅不多，但是相当浓墨重彩。所以呢，这上官桀傻呀，干到一个什么事儿呢？他给外边这个燕王打了个电话，不是说打个电话，就像咱们现在行话说打个电话，古代呢是什么呢？就是飞鸽传书啊，借封信。就说燕王啊，朝廷里边这帮人啊，真不是个东西，您赶紧这个进京勤王吧。大家一听，哟，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对，一千年以后啊，有另外一位燕王啊，叫朱棣啊，也进京勤王了。但是勤着王，勤着勤着，这黄袍就披自己身上了，啊，是吧？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永乐大帝。但是呢，一千多年以前，咱们这位燕王啊，也姓刘啊，刘什么咱们就具体的不介绍了。这位燕王啊，就进京勤王，但是这个他带了一堆兵马进来，这就是大问题了啊！外藩进来朝见皇帝，您带一堆兵马，这算怎么回事呢？所以这个刘弗陵啊，不由自主的，虽然那会儿很小，可能也就是十一二岁，他就不由自主的呀，会有些疑虑。那这个时候，霍光当然知道这上官桀叫这个燕王进来是干嘛的了，是吧？肯定呢是要用这个燕王啊来制衡霍光，甚至要取代霍光，甚至更骇人听闻的是上官桀他要用燕王取代这个小皇上。那这叫什么呢？还是那句话，行话呀，这个叫专业的术语呢叫做管理层收购，实际上就这就是这俩字大家其实心里都很明白啊，叫谋反。用一个更直白的话的就说呢，就说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嘛，对吧？汉朝的皇帝是轮流坐的嘛，是吧？那这燕王有话说，就说你们家这个刘，从这个刘启到刘彻到这刘弗陵，他说你们这皇上不是正道，为什么呢？当时你这汉文帝啊刘恒，他是代王，他并不是这个吕后所生的这个嫡子啊，所以这各种各样的这个以正统性的问题了，但是这些都是借口嘛，对吧？把最后这一块借口去掉以后，那就是赤裸裸的了，对吧？那就是啊，他就看你这个是吧，不服气了，对不对？所以啊，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咱们现在呢，可能不能说因果，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说这个关联，有相关性。但这个相关性跟大数据这个相关性啊是不一样。如果历史啊真的用大数据推算的话，那这个历史就没有意思了。我们探究的实际上就是历史的这个偶然性，英文讲叫这个 contingency 这个偶然性。所以呢，现在啊，燕王一进京，哎呦，这个刘弗陵就胆儿颤啊，肝颤胆儿也跟着颤，就说：“哎呀，我要找我的霍叔叔啊，是吧？霍光霍叔叔。”啊，这霍叔叔是个好叔叔还是坏叔叔呢？啊，刘弗陵不知道，但是呢，这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很强壮的叔叔。这霍叔叔进来了，就说道：“哎呀，孩子啊，别怕，有你霍叔叔在呢。”其实这个辈分叫错了，应该管他叫霍爷爷，因为这个他这个皇后是他外孙女，所以这个霍爷爷啊，不管霍叔叔还是霍爷爷吧，都在呢，不要怕。所以啊，这上官桀这正美滋滋的咔嚓，这他跟这个燕王全都被拿下了。整个过程我们要省略10万多字，因为这个过程实在是没什么可讲的了。 一群汉朝的这个宫廷羽林军啊，叮铃咣啷冲进他们家，咔啦咔啦的给他下了镣铐，抓起来啊，谋反未遂嘛。那谋反未遂不能留着呀，咔嚓一刀就处死了。所以啊，这霍光啊，跟历朝历代的猛人啊都很像，就是他讨厌别人在他后边给他玩这个弯弯绕啊，弯弯绕也好是吧，背后放冷箭也好是吧，这个人家很讨厌，你毕竟这上官桀跟人家不是一个 level 啊，不是一个级别的是吧。那霍光说了，我这在玩这套的时候，你这上官桀你还是吧，你这还没这个恨不得还没大学毕业呢是吧，您这还没出师呢，我就在玩这套，您现在跟我玩这个，这差远了。而且我后边谁，这卫青啊，霍去病，多么光荣的名字是吧，这都是我们家的，所以啊您这一边待着去吧。所以呢，这刘弗陵啊其实很聪明，我们必须得说刘弗陵是个非常聪明的君主。他可能还没来得及盛名，他的时代就过去了，他没有来得及盛名。但是从小啊，这个几岁看老，八岁看老吧，啊，九岁看老，可能十一岁看老是吧。刘弗陵他这个从小到大都是一个非常智慧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善于利用朝廷当中不同的这个关系来互相牵制对方，这一点就是完美继承了他的这个老父亲汉武帝的这个光荣的优良的基因。所以啊，故事讲到这儿，大家其实就要问了，就说为什么这个刘弗陵他能做得那么稳呢？原因呢，其实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藩王如果兵权太重的话，是会出问题的。从朱棣开始啊，这李世民啊是吧，这李世民藩王太厉害了，自己干脆哥儿姐带着人是吧，砍了大哥，砍了三弟，逼着自己的老爸把皇位给他啊是吧。所以但是呢，汉武帝这个从推恩令开始就削减了藩王的护卫，削减了藩王的兵力，削减了藩王的权力，所以藩王的这个权力是越来越小了。从此看来啊，其实我们心中都非常明白，汉武帝这么做完全也就是为他自己这个儿子的统治能够长治久安来铺平道路。好了，我们的故事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但是呢，我想有个问题想让大家思考思考，那就是为什么刘弗陵他可以巧妙的在不失去权力的同时来保证汉朝宫廷政治的稳定呢？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